軍報泄密，學者說中共走蘇聯崩潰路。夏立言會宋濤，專家批敵我不分。香港47人案，偷拍證據，台政界警惕。同抗中共，美日非達成防衛共識。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兩岸要聞》，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時間2月10日星期五。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湖北省武漢市爆發雨傘革命，觀察人士認為事件曝光，中共面臨幾大挑戰，同時中共軍部泄露共軍出現大麻煩，政權危機越來越近。下面來看報導。
因為醫保改革導致醫藥補貼大幅降低，武漢市上萬名退休老人2月8日冒雨撐傘上街，包圍市政府請願，還警告如果問題不解決，將舉行更大規模的集會遊行。武漢醫保局今日解讀說，改革後的醫保政策長期來看對病患更有利，但被網民批評是死嘴硬。亦有不少市民就認為醫改背後的原因是清零三年导致地方财政吃紧。医改是中共二十大定下的路线，未来将在全国推行。所以武汉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未来可能好像白纸革命一样在各个城市爆发。值得关注的是2月8日武汉当局虽然出动大批武警，但是没有动手拉人。这种景象在年初到烟花革命中曾经出现过。警察企在人山人海当中，眼看着警车被掀翻，烟花被点燃。当时资深媒体人颜纯欧曾经发文说，中共的统治到了一个临界点，那就是老百姓突然间明白政府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反抗的人足够多，政府不单止镇压不到人民，还有可能被人民反制。目前中国经济无望，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可以预料群体事件会不断爆发。颜纯欧说，与中国人口相比，武警只有66万，算是九牛一毛。跟着下来，武警疲于奔命，天下大乱，政权动摇是一定会出现的。除了武警之外，中共军队亦是保卫政权的工具。但2月8日，中共军网刊发一份文件，题为军委机关出台新冠感染康复后军体训练指导意见，内容主要针对感染新冠之后在康复初期应该怎样训练。文件特别提到，对重症、危重症感染者在康复过程中需要在军医指导下逐步恢复军体训练。时事评论人周晓辉9号在大纪元发表文章说，从这份文件可以推断中共军队大规模普遍感染新冠，而且重症和危重症的比例不低，康复后的后遗症严重，所以军方才出动训练与疾病防治专家来进行指导。周晓辉还提出，原本就有迹象显示中共军队中高层不认同习近平的暗流一直存在，现在疫情肆虐，可能加剧军队内部分裂，加剧中共的分裂。周晓辉最后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某一日发生了大事，军队会不会好像苏东军队当年的选择呢？在这种背景下爆发武汉雨伞革命，问题的关键是医疗保险，涉及到几乎所有家庭，中共更加难用镇压来解决问题。资深媒体人石山在最新的专栏中判断，事件很快就能够解决，武汉市政府必须让步，甚至不排除有官员会受到批评或者是内部处分。石山还认为，更加重要的是武汉雨伞革命显示中共这台镇压机器出了大问题，日系中共一贯依靠恐惧感控制全社会，令到全民都畏惧政府，但从白纸革命到武汉抗议，看得出来恐惧这个工具越来越不好使了，而是中共这台机器是靠大量金钱来运作的，而家中共财政显然出了问题。石山总结说，而家中国面对的各种危机本质上都是经济危机，而 习近平应对的办法就是集权。但中共建政后每一次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都是下放权力。例如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将中央的权力下放。所以习近平其实开错了药方。石山说，习的做法就将中共带入一个负循环，集中权力就会经济下滑，经济下滑导致体制松散，体制松散中央就进一步揸权，直到彻底崩溃。这个是所有共产党专制倒台的共同原因。前苏联是这样，中共亦必然是这样。
2月9号，台湾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一行人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专家认为，国民党想借中共之力赢大选，因此敌我不分和北京勾结，这个将误导国际社会。下面来看报道。
据中共的官媒新华社，宋涛告诉夏立言等人知，中方将深入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国民党加强交往，携手推动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夏立言则提出三大诉求，一是落实两岸过去已经达成的民生协议，二是尽量克服困难，降低两岸交流可能的不便和成本，三是尽量缓和两岸紧张形势，尽最大努力追求和平稳定。夏立言仲表示，国民党一直以来的立场都是盼望两岸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对此，台湾陆委会批评两岸互不隶属是台海现状事实。中共当局提出所谓贯彻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无疑是对台湾主权尊严的矮化与伤害。北京定义的两岸互动前提是九二共识，包括一中原则，谋求统一，接受一国两制，国共两党在九二共识相互呼应，台湾人民无法接受。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敏接受自由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最大问题是敌我意识模糊。在国民党访中之际，中共战机每日十几架不断绕台，甚至跨越海峡中线，这个是相当具有敌意的行为。但国民党却与敌人在北京见面吃饭，以为倾下计就能够解决问题。陈世文指，宋涛不断提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他的关键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国共交流亦是建立在这个共同政治基础，这个会误导国际视听，有利于北京进行政治操作，将台湾塑造成中国内政问题，对台湾非常危险。国际法学家、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成恩直指，中方的政治图谋非常清楚，就是利用台湾的政党竞争分裂台湾。国台办所谓民主协商是拉拢敌人的敌人，而国民党现在有意无意在这里同中方合谋。就在台湾国民党访团与中共高官会面的同一时间段，中共间谍气球进入美国领空事件引爆国际舆论关注。纽约时报引用台湾中央气象局一张台北市景照片指，2021年一个来源不明的气球出现在台湾总统府上空。
香港民主派47人初选案目前正在聆讯过程中，日前控方向法庭呈交一份证据，居然是一段疑似偷拍戴耀廷参加内部会议的影片。各界关注中共可能使用类似手法在台湾收集机密情报。下面来看报道。
海外网媒菱角引消息指，该片由疑似名叫陈钦的前民建联议员助理拍摄。自由亚洲电台2月8号报道说，获得更多可靠知情人士透露，陈钦先通过参加无背景门槛戴耀廷的风云计划，再经戴耀廷的介绍深入泛民圈，并潜伏在戴耀廷身边超过两年。事件反映香港泛民主派政治团体早已经被严重渗透。 台湾民进党立委钟佳斌认为，以香港作为前车之鉴，台湾各个不同政治派别的内部很可能会遭到中共分化、挑拨与渗透，最终破坏选举的公平性。这个是台湾政府需要担心的。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表示，这种渗透式偷取证据的方式亦曾经发生在华人民主书院校长郑宇石身上。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台湾会成为主要目标，中共进行的情报活动会更多。台湾立委范云说自己是中共长期监控的目标，而台湾方面早前通过反渗透法就是为了防止香港的情况重现。目前法案已经实施了三年，必要时还需要修正。
2月9日，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造访日本，同首相岸田文雄会谈，双方就反对中共侵犯南海和东海达成共识。菲日领导人在会后发布共同声明，表示将通过与美国签署三边防卫协议进行实质防务交流，反对中共霸权政策。下面来看报道。
根据日本媒体的讲法，岸田文雄希望借今次会面帮助日菲两国建立针对台海危机的政策。小马可是今年1月初曾经访华，并且获得价值200亿美金的协议，但在这个之后，中菲关系不单止没有好转，反而下滑。今个月初，菲律宾与美国签署协议，同意对美军开放更多基地，保障南海安全。新增加的一个基地距离台湾300公里，亦是最接近中国的一个地点。如果台湾出现危机，美军可能会在菲律宾的基地发动行动。日本媒体认为，现在日韩、台澳乃至菲律宾都与美国形成轴心，构建西太平洋的对抗中共弧线，而推动地区合作。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